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看一处经文，圣经记载在旧约创世纪第32章22到32节。请听我来读。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意思是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请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主啊，你在过去半年的时间带领着我们度过了从圣诞节到圣灵五旬节降临的节期。主，在接下来这半年的时间，是你要我们思考在残年期各样的功课的时间。求主每一天都用你的圣灵来托住和保守我们，使我们每一天用我们感恩的心来过我们应该有的信仰生活。求主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也特别的眷顾和保守以下的时间。求主借着你的圣灵亲自的感动我们每个人的心，使我们每个人再一次的被主得着。我们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处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处经文，也是在教会里面常常讲的一段经文。因为这一个故事是关乎到整个人类的一个转化、转变，或者是整个人类历史有一个转折的一个契机。这个故事其实很简单，非常之简单，就是这一个人名叫雅各。那么他在外面离开家20年之后，准备回去。于是在一个过河的瞬间，他被上帝改变，或者是他准备过河的前一晚，生命被上帝改变。这个故事说起来就这样，但是实际上我们刚才说它是关乎到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的一次变化。雅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圣经中的这一个人物雅各的原来的名字叫什么？雅各是什么意思？雅各的意思叫抓。这个意思呢，是他出生的时候啊，他跟他的双胞胎哥哥以扫生出来的时候，他比他的哥哥慢一步， 但是呢他又不愿意胆小的，所以呢他紧紧的抓住他的哥哥的脚后跟伸出来的，所以他母亲就给他起名叫雅各，叫抓。这想想是非常特别的事情，一个人在双胞胎出生的时候，他抓住他同胞哥哥的脚后跟还能顺利生下来，还能够活下来，这很不可思议的。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仅活下来，而且他的一辈子把他的名字发挥到淋漓尽致。他不是叫抓吗？所以他真的善用了他这样的一个特征。我们说从出生的那一瞬间开始，接着当他稍微长大之后啊，他开始就在思索，因为当时中东一带的习惯大概跟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有很多类似的东西，长子因为将来必定有长孙，所以往往得双倍家业，所以他就很动脑筋在想着要成为长子，这是本来是不可能的事情的。但是他挺善用机会，他会抓。这个人他的特点有可能是比较文静，比较的会钻研或者会思考，也是比较喜欢待在家里的一个人。那么有一次他的哥哥出去打猎，他在家煮红豆汤，他的哥哥出去外面奔跑劳碌，但是呢他在家这个生活是挺小资的，他有心情在家里炖红豆汤。那么他哥哥回来的时候非常的疲乏，在外面劳累一天，那他哥哥看见他在煮红豆汤，我们要知道当年就是两千多甚至三千多年前的煮汤跟现在的情况是大不一样的，那是要很费功夫的事情的。那他的哥哥就要他一碗汤喝，这本来不是一件什么大事，但是雅各就利用这一个机会，看上去也不很过分的一个要求，跟他哥哥说，可以你喝我的汤，但是把你的长子的名分换给我。他哥哥非常的口渴，于是就答应他，那么用长子的名分给他交易。如果是普通的一个事情，没有后面的故事，可能这只是一个家常的小事。那么兄弟俩在像是一个平时的聊天一样的事件，但是后面的故事就加深了他们的矛盾和问题。他的父亲后来有一次重病，甚至病得几乎要死，什么病圣经没有详细说，但是这个病让他的父亲暂时的看不见，暂时的眼睛昏花。也许他的父亲正发高热，烧得迷迷糊糊，或许是他的父亲有什么非常奇怪的病，使他的意志不是非常的清醒。于是雅各在他母亲的帮助下化妆成哥哥的样子，因为他的哥哥身上的毛发比较多，所以呢他就用动物的皮包在手上。那么在他父亲病得好像很严重的时候，那么让他的父亲行了给长子的祝福。那么给长子的祝福这其中当然包含着财产的问题，他的家要庞大，要变大，要得产业。那么这些在经文里面都记载了。但他哥哥回来的时候发现他的父亲已经给了雅各行了长子的祝福。我们不要以为这简单的一个祷告，话语是带权柄的， 也就是说他的父亲给予雅各的行的长子的祝福，这就是认可了的。那么他和父亲去世后的财产的分割，那么就要按着这一个长子的祝福来行的。他父亲给他行长子的祝福，这一个就是被认可的。于是他哥哥很着急，但是他的父亲也没办法挽回了。这一个事情让他的哥哥很恼火，他的哥哥决定杀他。那么他的母亲就帮助他立马的逃避。如果到这里来，雅各还是在家里的抓，但是他逃到哪里呢？他逃到他舅舅家去。他的舅舅叫拉班，是一个很会经营、头脑非常灵光的一个拥有大笔财富的这样的一个，也说是财主或者是牧羊牧贩的一个大牧场主，很会装营。按照雅各自己的话来说，他舅舅在前后20年总共有7次改了他的工匠。但就这样的一个舅舅啊，最后还是撞不过雅各。雅各在他舅舅家20年，用着他上一抓的这个本领，在20年的功夫，把他舅舅家的2个女儿再贴2个婢女，还有大批的牛羊牲畜，都不得不的给了他。当然他舅舅也不是那么老实的，他舅舅也会使一些诡计，但是归根到底还是雅各抓到了。雅各在种种的交易或者是种种的这一种较劲之中，他都得了胜。他自己讲，他以人以神摔跤都得了胜。现在过了20年，就到了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他准备回来，也许是在他舅舅家差不多了，也许是真是过了20年该回家了，也许是在这20年之中，他母亲的去世让他倍加思念他的老家，也许他觉得他已经有11个儿子，他有4个妻和妾，他是应该回家去。不管什么原因，他决定回来。但是我们注意到，在圣经第32章的前一段，雅各把他家分成了不同的2队人马，打发他们过河。那么这一个动机很清楚，他为什么会把他的家人和他的产业分成2队，打发他们过河呢？他过了河以后，马上要见到的就是他哥哥。他哥哥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人物，他哥哥也是有一批人马的，他哥哥的产业也发展得挺大的。他把自己的家人和产业都分成2队过了河，其实这一个更加显明这一个雅各这一个人啊，多么会装营。他想，假如过了河，这2队人马其中有一队遇到他哥哥，那么他哥哥会杀和夺其中的一队，另外一队还能侥幸逃脱。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因为他心里很清楚，他见到他哥哥，他哥哥不会怜念他夺长子名分的这一个事了。 在后面的经文就详细的表现出他的担忧是真实存在的。他见到他哥哥，他哥哥邀请他，我们回去吧，这个顺水推舟就回去吧。但雅各不敢，雅各国弄了一个借口说，我能在我主面前蒙恩就不错了，但是我的人马和牲畜赶路太久了，如果再继续走路就都会死掉。他根本不敢回去。就这一天晚上，在亚伯渡口的这一天晚上，他实际上是一个人生里面最艰难的一个晚上。他非常的担忧，他心里一直的在打窟窿，心里一直的七上八下，根本不踏实。他在盘算着过了这河，过了亚伯渡口，那么马上就要面对他的哥哥了。所以圣经说有一个人来与他摔跤，这一位为什么来与他摔跤呢？显然这一位没有要害他的任何意思。如果这一位真正要是来给他摔跤的，雅各能不能得胜呢？圣经说他与神与人摔跤都得了胜，但他有没有得胜的可能呢？没有，当然没有了。雅各是绝对不可能胜过那一位来跟他摔跤的。一个证据非常的简单，那一位摸了他的脚后跟，他的脚就瘸了。所以那一位是不是来害他的呢？不是。如果他真正要来与他较劲，来与他摔跤，是要胜过雅各的话，雅各一点得胜的可能都没有。他摸他的脚后跟，他的脚就瘸了，那么他摸他的头呢？他的头就断了。这一位不是要来胜过他，这一位来的目的非常之简单，是来陪伴他的。其实这一天晚上对雅各来说是一个人生最大的一个转折，他整夜睡不着觉，他半夜都在那里打转。他此前他已经经历的可是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但是这今天晚上绝对让他整个人生发生的根本的变化。他很清楚的意识到来到他面前的这一位，整夜跟他较劲，他好像得了胜的这一位，实际上不是普通的。于是他最后一抓，他抓对了，那个人就要走了，清晨天亮了要走了，他抓住那一位不让他走。那一位就问，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雅各。他就对他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了，要叫以色列。什么是以色列？我们基督徒也叫新以色列人啊。那么以色列我们都讲，不断的讲以色列，以色列人，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呢？以色列如果按照字面的意思，是上帝掌管，上帝为主的意思。你的名字不要再叫抓，要改名叫做上帝掌管的。你不要再自己去抓，或者是用人的方法，或者是用自私的个人的这种有限的现世的目光，而是要完全的降服在上帝面前。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就叫从雅各到以色列。雅各的人生前半段的人生跟没信主的人的人生是有很多类比的地方， 雅阁的开始是一种抓奋斗，这个圣经没有说这个错，没有，圣经从来没有说个人的奋斗、个人的追求有任何的瑕疵，没有，圣经永远是积极的面对这一个的。但是圣经里面所敬要我们敬戒的是什么呢？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而忘记上帝、否认上帝、没有爱为原则的个人生活、个人为个体核心的一种生活，雅各式的生活。雅各他欺骗，他首先从欺骗他哥哥，那么接着他母亲对他的溺爱，他欺骗了他的父亲，是一种非诚信的世交生活的一个典型的写照。那么当然了，雅各也没有得什么好果子，说实在的，他骗他的哥哥，骗他的父亲，他的儿子就骗他，他怎么欺哄他父亲的，他的儿子们就怎么欺哄他。他骗他父亲给长子的祝福给了他，于是当他年纪稍微长了以后，他的孩子们十个就卖掉他所爱的儿子约瑟，于是告诉他，你所爱的那孩子死了，被野兽给吃掉了。所以欺哄人，人就欺哄他，怎么对待他父亲，他的孩子就怎么对待他，这个抓的人生。那么他的经营的法术啊，有些时候看上去很高级很高的，这个本领很强的拉班，我们说他也是一个很会经营的一个牧场主，但是怎么样还是拽不过雅各。但是当雅各老年的时候啊，他回想，他用一个词来概括他的生活，那就是又少又苦。但他在法老王面前的时候，他已经130岁，但是他回顾他的人生，他用了一个词叫又苦又少，算不得什么，很少，而且是苦的。另外的一个没有成为以色列的雅各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因为不认识神而自我为中心。这种自我为中心有些时候是不由自主的，上帝实际上一直在，或者是陪伴他，或者是导引他，但是雅各自我为中心的特征很强的，他那时候隐隐约约中知道有一位神。圣经第28章，创世纪第28章第20到22节，那是雅各第一次逃离家门的时候，他在上帝面前发现伯特利的异象，有天梯，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那么这个异象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安慰，因为雅各那时候是从一个家里面，温暖的家，有母亲的呵护，在家里面至少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记载，他在家能够无忧无虑的有红豆汤喝，这个日子是对于这一个少年人来说相当的优越。但是他不得不逃离家门，苍茫的逃离，来到了后来成为伯特利的这个地方。如果有一个意境，就像我们中国古人所说的，类似一种很凄凉的孤藤老树昏鸦的一个意境，日落西山，夕阳西下，他就躺卧在那一棵树下，孤苦伶仃，心中又害怕又无助。但是上帝在那里让他看到一个异象，上帝有使者在天梯上去下来。但是 雅各当时是怎么说的？雅各对上帝说，你保守我，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引耶和华为我的上帝。这是一种交易，你对我好，我侍奉你。跟这个典型的民间宗教的一种信仰很类似，我供奉你，你保佑我，到年底之前你让我顺利，我就给你一个很大的祭。这是一种交易的心，这是一种要换取上帝的帮助的一种奇特的个人为中心的想法。从来没有想过上帝是怎么样的恩典，而是说你对我好，我对你好，是一种交易。如果我们没有遇到耶稣，我们也是残存这种心。我们怎么样，为什么，或者是如何到上帝面前，哦，因为上帝给了我这个，给了我那个。在人与人交往也是，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对你不好，你对我冷漠，我也对你冷漠，是一种交易。但是经过了亚伯渡口，让曾经少年气盛的雅各，曾经意气风发，自以为是，善于庄严，也而且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角度上来说有不少的成就的雅各，他深切地感受到耶和华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从雅各到以色列的转变，从抓靠自己，以为自己能到只有上帝能，上帝为主，上帝掌管的人生，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追求的人生。那么成为以色列的这一位又是怎么样的呢？首先他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一个在上帝面前，在上帝的保佑之中，完全的降服在上帝面前的这一个人。以前是以为自己可以抓，或者是夺得，或者是换取上帝的帮助，但是经过亚伯渡口这一个经历以后，他的人生是完全交给上帝的人生，完全的交托的人生，接受上帝，接受耶和华在他的生命中成为他的主，成为他的王。其实很多的人不想，或者是不愿意进入基督，他并不是他不知道不了解，他更多的是不愿意把主权交给主。有一个少年修身，那么闻听有一位老年的修士非常的有爱心虔诚，而且有许多的神迹奇事随着，于是就来向这个老修士求教。这个老修士说，我也没有别的什么办法，没有，但是我每天都与上帝摔跤。这个少年修身就很惊讶，说为什么跟上帝摔跤呢？老修士说，我在上帝面前希望我能够天天败在他的手中。事实也如此，什么时候耶稣得胜，什么时候耶稣掌权，我们的人生就有保障。如果是我掌权，我为主，那么这一个主 和权是暂时的，是即将会消亡的，只有在永恒的上帝手中才是安全的，有保障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放一杯水，这一杯水我放在这里，它今天不干掉，它过一段时间一定要干掉的，热气不叫它蒸发，它自己也要化解掉的。但当然了，热气叫它蒸发，但不蒸发，我相信它放在这里100年也会消亡的。但是如果把这一杯水你把它倒到江河湖海，这杯水就永远是在的。我们的人生，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个灵，你的智慧和能力都是一个灵。那么如果你前面有一个一，你的灵就使你的人生10倍的增长。如果你前面没有一个一，你圈10000个零，它永远等于零。同样，如果我们的人生没有上帝，没有掌管万有，永永远远为主的那一位做我们人生的保障的话，你的人生终归要消亡。但是如果有我们的主成了我们的主，你的人生的奋斗是一个零，10倍，你的爱心可能又加一个零，又增加10倍，就是100倍。你有智慧和能力可能又增加一个零，就是100倍。那么你的那一种热心和乐意助人也许再增加一个零，就1000，如此的推下去。那么如果没有上帝，没有主，你的零圈再多，归根到底永远是零。雅各的人生他有了这一次转变，真正的降服在主的手中以后，他的人生找到了主，他人生找到了生命中最关键、最真实、最可靠的目标和保障。我们的人生如果没有耶稣，你也能够奋斗得很不错的。我们有一天在分享的时候说，在这个世界的人啊，每个人都像一辆质量不错的汽车，那么你奋斗有能力的可能是一辆悍马，那么有的人可能奋斗的差不多的是一辆不错的越野的宝马，都可以奋斗，都可以奔驰，没有方向的奔驰，没有方向的去四处的狂野的任意的想怎么跑就怎么跑。但是如果有信仰，如果有耶稣，就是在正道上奔跑，这辆车还是这辆车了，没有轨迹或者是没有道路，你可以跑的，可以任意开的，因为你的本领很强嘛，你可以越野，可以宽过荒漠，都可以。但是如果有信仰，就是在轨道上奔跑，可以使你跑得有目标，而且你的使的劲是有效的。如果没有信仰，你没有目标，你也可以跑，也可以过70-80年，甚至更长寿，但是终归一无有。但是有了信仰，我们的人生就是在如同一杯水在江河湖海里面的人生，是有保障、有目标、有依靠的人生，降服。我听一个弟兄他讲，他第一次到教会去，进门的时候里面的基督徒在高声的唱我愿意降服，于是他很高兴，哎呀，降服嘛，享受福分嘛，很好，哎呀，这个基督教还是不错的。但是后来他发现他真正信了耶稣关键之处是降服， 是拜倒在主的手中，是整个人生交在上帝的掌管之下的人生。那么后面的才存在，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们了。如果有保障，有人生的方向的话，那么主不会留一样好处不给我们。雅各成为以色列就真的这样了，他原本他爱他的母亲，至少在他离开家20年里面就去世了。归根到底，这是他最疼痛的，或者是内心觉得有一个解不开的结的，成了他后面的生命的动力。在家里，原来的母亲呵护他，甚至溺爱他，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叫纵容他。但是这一位慈母在他离家20年就死了，最后连一面也见不上。但是当老年的以色列他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的时候，他的所爱的妻子拉结死了，他就加倍的呵护他所生的便雅悯。这是一种经过上帝改变了的爱的传递，原有的痛因着上帝给他的医治成了爱的动力。这是成为以色列的第二个很明显的特征。我们的伤痛要在上帝面前得医治，成为爱的动力。在这个世界上难免受伤害，从你从小开始一直到你今天为止，有许多的伤害，有许多的伤痛，有许多的没办法，遗憾、眼泪、悲伤，但更可悲的是后悔却没办法弥补。但是关键之处是什么呢？生命被转化。当雅各成为以色列以后，他的生命里面所表现出来的是到哪里就给人带来安慰、力量和信心，甚至成了榜样。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拿这一个人来作为我们信仰的一个榜样呢？因为他成为以色列。如果他是永远的那个雅各，这个世界很多像雅各那么厉害的，卡耐基成功之道翻出来很多，但是成为以色列的全世界人类历史有记载的就这么一位。他后面是怎么样的呢？到创世纪第47章31节讲了一句话，扶着杖头敬拜上帝。这句话很简单的，就是说到老了，老了不能动了，躺在床上了，仍然侍奉和敬拜上帝。以前不是靠自己吗？以前不是靠骗和诈吗？但是当他见法老王了，那时候他的儿子也是已经是埃及地的宰相，那么他是埃及全地的宰相的父亲。这个人的有的荣耀能有的，除了法老因为他是遗传的嘛，但是人能获得争取有的，可以说以色列他已经得到了。但是他就在这一个时候敢做什么呢？唯一一件事，躺卧在床上还要侍奉上帝。我们的人生应该是这样的人生，应该是以色列的人生，应该是扶着杖头躺 躺卧在船上，即便动不了，也要侍奉上帝的人生。其实，我们回过去想，上帝从来没有一天亏待过雅各。这篇简章我讲了很多次，但是最感动的一次是我讲完以后，一个姐妹找到我，她对我说，我听了这一篇讲道，我听了一半就听不下去了。这个姐妹啊，她是做生意还是赚了不少钱的，据说很有钱的一个姐妹。她说，我听了你讲道，我听一半，后面我就不知道你讲什么了，因为我一直就像是被砸了，被刺。因为从读雅各她母亲怀孕之后，其实上帝就已经断定而且命定她将来要伟大，就是她没生下来，上帝已经命定了她一定要伟大的。也就是说，这个姐妹讲的，如果雅各没有后面的骗她哥哥，没有诈他哥哥，没有骗他舅舅，上帝照样有上帝的美意和安排，会将那最美的福分赐给他的。是的，其实上帝早已经安排好，计划好，上帝的恩典没有一天离开过雅各，从他母腹中有开始，上帝没有一步离开他过。我们刚才说，就即便他骗了他哥哥，骗了他父亲，逃跑那一瞬间，在凄凉的没有人帮助，甚至是害怕，又对于一个少年人来说毫无帮助的时候，上帝让他看见天梯的异象，有上帝的使者在那，就在那，上帝没有离开他。那么后来在拉班家里，实际上他也知道这是耶和华做的，如果没有耶和华的帮助，他就再会怎么样把柳树枝撕了皮，怎么样让羊通过什么方法生下来有斑有点的，其实都没用，想想根本不可能嘛。你今天吃柳树皮的树枝插到河边让羊去喝水，羊生下来的就是有斑有点，根本不合逻辑，也没有科学道理的，根本达不到。但是上帝就这样成就，其实不是雅各的聪明和智慧，是上帝在其中做事，是上帝在帮助他。我们的上帝也是这样对待我们，没有一天离开我们，我们的上帝从来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他一直的在，一直的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其实只要把目光仰望在我们的救主身上，我们的生命立马就能够得到根本的质的变化。外表的基督徒跟世俗没有接受到信仰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是没有区别，我们并没有因为信耶稣以后我们有了外在的变化，也不可能说你信了耶稣，你祷告主，主啊，我原来身高1.7米，所以我现在变成身高1.9米，达不到，没有。但关键是外体日渐朽坏，内心却是一天新是一天。当然信仰是能够带来我们现实的变化的，能的，能达到，也可能达到的，但是最根本的是我们的信仰给予我们最重要的是生命，而不是某些外在的看得见的东西。当然外在看得见的东西主耶稣也允许我们都要加给我们，我不止一次的说，你只要爱主，你只要愿意追求读圣经，
会越来越好看的。基督徒要有信心，一定要自信，要有爱心，你一定会长得越来越帅，越来越人家觉得你可爱的，这是肯定的。你去研究那些非常爱主的，愿意读圣经的，愿意有摆善的，他们都会越是老了，他那一种你靠近他的那一种亲切感亲和力是极强的。并不是说你突然身高拔高了多少，而是你整个生命焕发出基督的香气出来。所以我们的人生是应该侍奉的人生，摆善的人生，交托的人生，以色列的人生，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学习的人生。放下那些用抓的，甚至是欺骗人的，欺骗家人，欺骗亲戚。其实雅各他欺骗了他家里几乎所有的人，他的父亲，他的哥哥，他的舅舅，就是他的岳父了，包括他的妻子，他也想尽办法怎么样的来用人的方法来安排。但其实谋事在人，成事在上帝，只有上帝愿意给我们的成就的才能成就。所以我们今天要学雅各的，或者是要向成为以色列的雅各学习的，那就是单单的抓住上帝。我们刚才说了，雅各最后这一抓，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那一位要走了，天亮了要走了，他就狠狠地抓住。使徒保罗就是这样的，使徒保罗的前半生也是自以为，或者是本来某种意义上来说，按照他自己说的，按照律法的意义，犹太人的规条，按照血统，他都是相当卓越的。但是当在大马士的路上，前往大马士的路上，主光照他，改变了他，他完全的把自己交托给耶稣之后，他的生命完完全全的表现出跟随与降服的一生。他为了传扬福音，他自己讲，他经历的苦难无数，有刀剑的，有饥饿的，有赤身裸体，有假弟兄，有船在海上险些要沉了的危险，等等的危险。但是使徒保罗他说，他永远都不敢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就是将主的福音带给所有的人。甚至当使徒保罗他在自己老年的时候，他仍然持守住这一个意象，毫不转移，毫不变化。我们最熟悉的，或者是我们经常提起的，那就是他说，我也将当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唯要得着基督。将万事看作粪土，将万事看作不是最重要的、次要的，跟主耶稣基督相比来说，都不是最关键的。生命里面目标追求的唯一是主。我们的人生就应该是这样的人生。你不要讲你不是保罗，哎呀，我也没有什么机会成为保罗，当然没有了。 你也不要讲我没有成为圣徒的可能，也可能没有。但是每个人都是基督里的圣徒，每个人因知基督的救恩，都成了基督为宝贵的等，所爱了的每一个人。主就是为了你而上十字架的，不是为别人。你不要看啊，周围这个那个，不是，我们的主就是为我而上十字架，他把生命都为你付出了，你有什么不能为主做的呢？我们的人生要追求什么呢？保罗说要得人的称赞吗？不是，是要得到的唯一的，那就是主的称赞。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雅各我们刚才说，当老年的时候他资历很深，他又有那么多的精力，他又有那么多的孩子，他也有不少的财富，地位也高，人也看为尊贵，但是他扶着杖头敬拜神。敬拜神是隐藏着多重的启发的，不仅是对上帝存着一种降服跟随的心，也是把自己的人生当作祭献上的人生。我们每个人，正如使徒保罗一再勉励和告诫我们的，每个人都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的人生应该是扶着杖头侍奉神的人生，摆上的人生。就正如亚伯拉罕愿意献以撒一样的人生。我们说过圣经里面有许多人的伦理解释不通的东西，其中一个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是伦理道德任何世间的规条，甚至圣经自己都讲不可以杀孩子的。也就是说，按照人的理性来说，亚伯拉罕献以撒根本就是一个错事。但是上帝吩咐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儿子以撒前往摩利亚山去献祭的时候，亚伯拉罕没有说哎呀这是你应许的，我已经等了几十年的，没有，他就真的就这样带着他的独生的子，应许中得到的儿子，上了摩利亚山，而且真的要杀他的儿子。在动刀那一瞬间，当然上帝用他的方法来使他的孩子的命存留，但是亚伯拉罕要献自己的儿子是真的。那么不合理怎么成了合理的呢？不合适怎么却成了合适的呢？不正确怎么在新约里面一再强调这就是信心之父的榜样呢？因为道理很简单，信仰是高乎理性的，也就是说你想得透了，那不属于信仰的范围，那属于信仰的解释和外延。信仰本身，上帝是人的理性之上的，人的理性和思维能力也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信仰永远第一位。信仰之下的伦理道德家庭所有的一切，当跟信仰冲突的时候自动就让位。不是说我们今天可以杀人献祭，不是说我们今天可以做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的事，绝对不是，而是说亚伯拉罕他愿意听从上帝的吩咐去行，那是宝贵的。基督徒的人生应该在这里得了启发和力量，包括十字架，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所有的人间的道理逻辑根本都不能解释，但是他却是最宝贵的真理。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应该摆上，你在你所在的地方开始，你在你所在的家庭，所在的 范围开始去服侍，做任何事像是为主做的，不管是给你周围的人的一个最简单的微笑，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拉他一把，给他安慰和鼓励，或者是当别人有实际困难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愿意做而且做的像是为主做的，不是为别人做，是为主做。在美国曾经有这一派的基督徒，这一个不是100%正确，但是他们有一点确实做得很好。他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手上是系一个小手链，这个小手链上面写一句话：耶稣会怎么做。那么当你看到周围的人有需要的时候，你会想耶稣会怎么做。当你看到教会需要你来施勤，需要你来领唱，需要你来摆凳子、打扫卫生、收拾东西，你会想耶稣会怎么做。当然这不是100%的可以适应，但是至少在我们为人处事的事情上可以来问这个事，如果耶稣在，他会怎么做，那么你就应该怎么做。当你跟一个人吵架，吵得要动手，那么你想耶稣在，他会怎么做。当你很生气要打人要骂人，你就问如果耶稣在，他会怎么做。当一个人伤害到你，拿了你很喜欢的东西，那么你要生气要发作，你会想耶稣在的话他会怎么做。其实信仰与没有信仰有些时候表面差别很小，但关键之处是我们基督徒有主，而且主能借着圣灵使你实现你爱的行为，这就是最宝贵的地方。不是道理懂，道理都懂，世界上没有人不懂道理，都懂，但是为什么基督徒能实践？因为有圣灵，圣灵能够用力量来催逼你、感动你，使你真的去做，使你有实践爱的勇气。有些时候我们甚至在要生气要发作的时候还不足，就停下来，可能你的停下来稍微的平息可以减少许多的麻烦。我非常清楚记得我刚来海德堡的时候，我第一次来去一个同学家里，这个同学是来这里讲过道的，这一个印度的同学，那我就认识他们家的路。第二次来呢就准备搬家，一次我想能够搬家，能够趁着这一次从另外一个地方到海德堡来，那么把行李都带去，那么以后真正彻底搬过来的时候少一些行李，那么至少也不用托运。所以呢当时就收拾两个很大的包裹，一个拉的箱子，一个背的，一个很重的一个背包。我非常清楚的，我似乎很清楚的记得他们的家下了26路，然后呢就往前走，朝左手拐过一条巷子，大概50米就到他们家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那天下了车背着行李，然后拉着箱照着我的印象这样去找，我走过去50米没有，所以我就想可能走错了一个巷子，往前再走一个巷子，再这样走，背着这个背包大概没有30公斤也有20公斤，拉了这个箱是肯定有30公斤的。我不懂得把这个箱和背包放下来，我认为我马上就要到他们家了，于是我这样支撑进一个巷出一个巷再过一个巷，还没有，已经过了1个多小时了，不长的路，如果现在去想那一段路如果步行最多20分钟吧， 但是就这样折腾。
后来我最简单的办法是走回池站，再走一遍，不是往这一个左手边走，而是往右手一个巷子走，就找到了。
其实人生啊，有些时候并没有那么复杂。
我们其实主要我们就回到起点，不是犯罪那一个起点，而是主创造我们把生命气息给我们的那个起点。不要在那里打转，不要找不到，但是又急，又认为我能找到，能，其实明明能，但实际上不能。然后这一折腾，内心又紧张，又热，又累，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身上的背包不放下来。其实人就这么傻，背着自己的罪。其实耶稣就在这十字架随处仰望就能找得到，但就不愿意把自己交给主，把背包卸下来，把你的行囊卸下来，把你的人生简单的交在主的手中，我们的人生主就会使用。请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感谢慈爱的救主，主啊，我们的人生实际上是在你的手中，你早在创世之初就已经拣选和爱了我们。主啊，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愿意向你赤露敞开，求你借着圣灵来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来改变我们，得着我们，也求你的圣灵指教我们，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认识你真理的奥秘。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